Giang Bình Bình lãng dự Bô Lâm Hẳn, Mỹ có mục đích VS Bắc Kinh mà hoạ. Bô Lâm Hẳn phóng kinh sau hòn bộ bộ trận, học giả hoạ, hoạ hồng xin cảnh cầu. Trung Quốc hàm sửa sông phở diệt, xâm trận bộ dữ đo khơi sinh hoang dưỡng, 446 cơ sinh sĩ, hiện lịch sĩ trời cô ân. Trung Quốc chi mong hàm con sân trò yên ngày kỳ, 2022 年因为滥用优势遭罚款8760万元。咩情况？搜狐新闻网报道官方数据竟遭封杀。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19号星期一，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魏玲，以下系详细嘅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8号开始展开他的两日访华的行程，在美中关系陷入谷底之际，布林肯成为五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最高层级访中国的官员。布林肯在18号清晨抵达北京，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接机，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也到机场迎接，但中方并没有在机场铺设红地毯，亦都没有车队和迎宾队。在18号下午2点半，布林肯和中共外长秦刚在北京钓鱼台宾馆展开会谈。不过双方都没有对记者发表任何实质性的评论。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行程，双方还将会在晚间7点半举行工作晚餐。在19号上午，布林肯将会和中共外办主任王毅会晤。较早前，有美国国务院官员亦都向美国媒体透露了布林肯将会同习近平见面的消息。泰报报道话，美国国务卿访中的时候，依照惯例，中共国家主席会接见。不过，中美双方都没有证实这个消息。历史学家、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教授在他的自媒体频道《天亮时分》上表示，中共未公布相关信息的原因是要看前期布林肯和中方的会谈情况再做决定。布林肯此行能否稳定美中的紧张关系受外界瞩目，但是各界期待都不高。在14号，美国官员在行前简报会上对媒体表示，没有期待这次访问能够为美中关系带来突破。美国之音认为，美中的分歧和潜在冲突点的清单很长，从台湾的贸易、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人权状况，到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强势，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不过尽管中共一再发布战狼言论，但是根据美联社报道，布林肯乘搭的美国空军专机在停日本东京加油期间，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向媒体表示，美中双方都认识到双方确实需要高层沟通管道，以在美中关系的重要时刻减少误判的风险，或者好像我们的中国朋友经常说的，避免两个关系螺旋式下滑，相当重要。布林肯在出发前和韩国外长朴振通了电话，他表示支持韩方基于互相尊重努力推动韩中关系健康成熟的发展，并会及时和韩方共享访华的成果。布林肯还和日本外相林方正通话，双方同意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继续密切合作，并同意加强美、日、韩三国的合作。布林肯访中前，中共将这次访问描绘为美方极力敢求见。在15号，布林肯在和秦刚通话之后，中方发布的新闻稿中指责中美关系走到这一步是美国的责任，缓和紧张局势亦都取决于美国。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北京其实亦都在意缓和美中关系，因为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将会在11月在旧金山举行，中方必须为习近平赴美与会做准备，这个亦将是习近平8年来首度访美。布林肯在18号访问北京，学者认为目的在于危机管理，划红线警告中共，但学者不看好和中共建立危机管理机制的效果。为什么呢？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说，中共现在想的是见不见到习近平，在前面谈的情况怎样，这个是战争边缘政策的另外一个表达方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访问北京，学者明居正在16号表示，主要目的的危机管理、美中对抗机构化、大国关系一张一弛，台湾密切关注，但是不需要太紧张。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说，大概不会有什么具体结果，但是他是去划红线的，不是和平崛起。你要取代我，我们来和斗吗？就是不讲冷战的冷战，所以我先将红线划下来，乌克兰是红线，台海是红线，日本南韩什么等等都是红线。6月9号起，美、日、加拿大、法国四国联合军演在台湾东南方的菲律宾海，美军出动两大航空母舰群。在10号，印度两大航母群在阿拉伯海军演。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说，事先的警告的意味是远胜于去改善关系，希望同中共建立一个叫做危机管理体制。这种机制对其他国家或者有效，但对于中共，我只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做弱石网效，没什么作用。明居正指出，正常国家例如美国考虑的是和平相处，紧张时管理危机，但是中共不是的正常国家，灌输培养党员，形成以仇恨的眼光看待一切事情和价值观。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说，美国人是不喜欢矛盾，不喜欢对抗，想危机管理，中共不是，中共想的是我怎样在每一个机会削弱你，怎样在每一个机会抹黑你，在每一个机会搞垮你。所以中共他从来不怕矛盾，他在这里培养党员，就是这个世界和你格格不入，所以你要革命，你要推翻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说，中共其实他是一个有理讲不清，没理也讲不清，他没办法自圆和解释辩护自己在国际社会当中所有的反国际行为，他基本上也没办法和美国来进行沟通对话。布林肯的访中，我觉得最终以最少的收获，最低的效果，然后期待下一次再相会。中国大陆近来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可谓水深火热。深圳在17号遭遇暴雨袭击，积水倒灌商场，多区变成汪洋。另外有多地遭遇创纪录高温，过去一个月中有446个城市出现了历史最高温度。综合媒体报道，深圳龙华区一方城和一方天地商场外围变成一片汪洋，不少私家车被水泡浸泡闹，商场外的楼梯更瞬间变成瀑布，有执勤人员将沙包堆放在门口。深圳市气象台17号对福田、盐田和龙华发出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另外有很多城市近日就出现罕见的高温天气。根据官方的数据，河北省石家庄在15号出现摄氏40度的高温，张家口和承德亦都打破了当地6月的高温纪录。在16号，北京南郊天文台的温度达到摄氏 39.4 度，创下6月中旬的高温纪录，立青路上的温度或者超过50度。在16号上午，中央气象局发布了一系列的高温警报，其中针对北京的预测显示，37至39度高温将持续到24号，天津气象台就将当地预警级别上调到红色，预计气温将会达到40度。在过去一个月入面，全中国有446个城市记录了历史性的最高温度。路透社报道说，从今年3月以来，中国从南到北都经历了有别于往年正常情况的高温。气象专家预测，今年中国各地遭遇的极端天气情况可能会超过去年持续两个多月的高温天气。气温飙升导致用电量大增，电力供应面临压力。中共国家能源局在15号在国家电网、华东电网进行了电力应急演习，模拟停电和电压突波情形，并演练对应的预警和电力管理机制。除了演习，近期中国南方多个面临电力缺口扩大的工业和炼油城市陆续发布倡议书，呼吁民众节电，同时要求国有企业以身作则，室内空调不能够低于26度。 经济大省广东缺电压力尤为严重，因为广东依赖云南输送水电，而云南的干旱问题持续未解决。专注中国议题的德国网络媒体 China Table 撰文指出，高温耗暑不单止给电网带来压力，亦都给本来复苏乏力的中国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农民对于炎热天气抱怨连天，政府亦都对于极度干旱或者是洪涝灾害可能对农作物收成造成的严重影响发出了警告。分析人士指出，2021年由于电力严重短缺，广东省不少工厂曾经一度被迫停产停工。2022年夏天受到了波及的主要是四川省的工厂，如果今年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中国境内最大的中文学术文献网络资料库知网近期陷入降薪裁员的危机，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员工企出来维权要求补偿。综合媒体报道，根据知网内部员工透露，公司擅自在5月调整工资结构，将逐效工资占比大幅提高，这个举动引发员工的实际收入明显减少，降薪幅度大约是1000到2000元人民币不等。超过400名员工目前已加入到维权，要求公司给出合理解释和补偿。知网曾经在今年2月开启全员竞聘，部分员工因此被迫进入待岗状态，面临遭裁员的风险。随后知网亦都向待岗员工发出最后通牒，不单止是这样，知网还大幅降低年终奖金，引起员工的不满。2022年8月知网副总经理兼新闻发言人肖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公司员工总数大约是4300人，但实际上知网已经有大量员工离职。根据6月13号内网通讯录员工显示，知网只剩下3877人。知网的降薪裁员或者是有关系到去年的遭到调查。2022年的4月中国科学院表示无力承受知网每年近千万的续订费和严苛的续订条件，宣布暂停订阅知网。中科院这个举动亦都引发社会各界对知网滥用市场领导地位阻碍学术发展的质疑和批评。随后在2022年12月知网的行为在经过调查之后被认定违法，按2021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17.5 亿元的 5% 罚款，总计是8760万元人民币。知网被罚之后亦都推出一系列的整改措施，只是民众普遍认为这些罚款对知网运营的影响有限。去年6月北京世纪超声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学习通起诉知网，认为知网未经许可存在侵害学习通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学习通获赔12万元人民币。去年8月19名作家分别对知网提出起诉，索偿合计大约超过700几万人民币，因为知网在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之下擅自收录他的作品，涉嫌侵害原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今年4月知网以数据安全法为理由向多所外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发出通知，将会从4月起取消他们的部分访问许可权。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中国和外界的进一步脱钩，似乎表明中共希望通过控制信息来影响外国学术界如何描绘中国。荣鼎集团高级经济分析师马克·维茨克表示，现在获得的中国可靠数据越来越难，这个只是最新的例子，如果没有可靠的数据和研究，就很难真正地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大陆媒体搜狐新闻网近日引用官方的数据发布九张海报，点出当前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随即遭到全网封杀。搜狐新闻日前在它的公益栏目追光发布了九张海报，内容分别是61年人口首次负增长、24岁以下青年失业率首破 20%、受理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上升 42.8%， 至少 1.5 亿人承担独子养老压力， 約七億人月均可支配收入低於2614元，無業失業人群抑壓風險達到31%，大約5000萬低齡老人在崗工作。中國大約有殘疾人8500萬，以及中國罕見病患者超過2000萬。每張海報都附註了官方數據的來源，這些海報隨即引發網友的熱議，有人驚呼搜狐新聞不要命了。該話題一度衝上微博的熱搜榜，隨後海報遭到全網封殺。消息傳到海外推特之後，有網友留言說搜狐新聞這個是不是肉身衝突。這些國家數據好像2020年李克強的講話一樣，再次將人拉回到現實層面。搜狐無疑是試圖為現在國內狂躁民粹的輿論氛圍降溫。2020年5月28日，當時的中共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坦言，中國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亦都就是1000元，在中共宣傳厲害了我的國，以及當年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脫貧攻堅兩大歷史性任務的背景之下，一番話引起熱議，更多的網友感嘆中國現在的社會民生的艱困和對未來的悲觀。可惜這些仍然是冰山一角，今年是未來10年的最好的一年，現在就好像2019年的12月隱約聽到了新冠在武漢流行，但是還未傳到身邊都會往好的想，覺得事情還不會大到失控，然後就是2020年的1月對應的時間應該是今年的年底，這個時候大家都知道事情糟糕了，開始恐慌，然後就是疫情的封控的3年，對應時間大概是明年開始，大家會發現沒有最糟，只是有更糟，不是熬3年是30年。亦都有人說建議看看新聞聯播來緩解一下，諷刺官方報喜不報憂。還有人指出中共的極權統治即將瓦解，這個就是完全摧毀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麵包契約遲早消失，就等著長國的這個高壓鍋爆炸的一日，一炸全國人民就解放了。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這個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